大地旋风第二集，古怪的顾客。黄旋风和汤英结成了夫妻，小两口一个在外开车，一个操持家务，左邻右舍看了全都翘起了大拇指，谁也没法说闲话了。有一天，黄旋风出车回来，抱着一大捆花布，汤英迎了上去，
哎呦，真好看，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黄旋风大大咧咧地说，
我也不知道，百货公司处理嘛，我看着便宜就买了。
汤英把花布蒙在身上，对着镜子看了又看，大眼睛忽然闪了几下，
他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就摆好饭菜和黄旋风一起吃晚饭。
吃完了晚饭，黄旋风往沙发上一歪，就看起了电视。可是汤英呢，却一直没有露面，直到电视剧快播完了，他才一阵风似的跑到黄旋风的跟前。黄旋风当时一抬头就吓了一跳，原来呀，汤英用他刚才买的花布做了一件连衣裙穿在了身上。他那苗条的身材配上鲜艳的衣裙，看得黄旋风哈喇子都流了下来。
怎么样？
汤英转了一圈问他，
嘿，不赖，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啊，可是这颜色太鲜了点，哎，赶明儿我再给你买一块合适的料子。
不是我穿。
汤英撩起裙边说，
我想做买卖。
怎么？买衣服？
黄旋风一听连连摆手，
我黄旋风一男子汉，不用你操这份心。
我不嘛。
汤英撅着小嘴撒娇着说，
哎呀，其实我早想好了，上午呢我就搭你的车去城里卖，下午就和你一块回来，不挺好吗？哎，挣点小钱是小事，省得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啊。
哼。汤英这么一闹一撒娇，黄旋风只有点头的份儿了。这一夜汤英只睡了两个半钟头。黄旋风出车的时候，他抱着一个小包袱，那里面有他连夜做的四条裙子。这会儿正是春末初夏，市场上衣服不少，可是连衣裙却没几件，所以汤英的货是非常走俏的，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都卖出去了。第二天，汤英又做了几条，一到市场上又被姑娘们一抢而光。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汤英啊是高兴极了，和黄旋风商定，干脆领个执照啊，在城里摆个固定的摊点。汤英设了这个自产自销的服装店之后，生意兴隆的没话说。但是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他的心里又泛起了嘀咕。他发现呢，有个小伙子长得挺帅，几乎天天来到摊点看服装，看得挺仔细，像是在欣赏艺术品一样，看过服装又盯着汤英打量，盯得他浑身不自在。有一天，汤英收了摊来到街口去等黄旋风，突然就刮起了风，眼看就要下雨了。正在汤英急得转圈圈的时候，突然听到他的背后有人问他，
怎么想回家吗？
汤英扭头一看，又是那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看他今天穿的是猎装，头戴头盔，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活像是一位威武的将军。但是汤英当时并没有开口。那个小伙子递上一张名片，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
哈，我是永兴服装公司的，如果你认为可以，我可以送你回家。
汤英听说他是服装公司的，就接过了名片，听说让他坐车，他马上联想到常常在大街上看到的男的骑的摩托车，女的搂着男人的腰，人家那是搞对象啊，他让我上车搂着他的腰，哼，这算啥？他脸都红了，因此很坚决地摇摇头。 那小伙子还想说什么，这个时候黄旋风的车已经开到了。汤英马上跳上了汽车，车很快的就开走了。黄旋风并没有注意到刚才的情景，他用嘴朝后努了努，
嘿，你看，我又给你进了一捆出口转内销的。
汤英没有听见，他正悄悄地偷看小伙子给他的那张名片。他边看心里边想，
啊，我的乖乖，还是个总经理，不过这名字是挺有意思的啊，叫古德白。
第二天，汤英刚刚摆好摊，就有一个人来到摊前。汤英见了雇主就赶紧上前打招呼，可是他刚张开嘴就一下子就愣住了，原来又是昨天那个姓古的小伙子。汤英他的心里砰砰的跳，看也不看他，只是自顾自地低头整理服装，想让他自己知趣赶紧离开。可是哪知道啊，这古德白又像是欣赏艺术品一样，一件一件的看得很仔细。他看了服装之后，又盯着汤英上上下下打量起来。汤英被他看得有些羞怒了，他忍不住冲口而出，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古德白挠了挠头发，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他这么一说，汤英就火了。他马上想到那些电影里电视剧里不是多少年轻人向爱人求爱都是这个样子吗？他一摔手就说，
待会儿我爱人要过来，你跟他说去吧。
古德柏一下子脸就红了，赶紧解释说，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服装最近销售量不大，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样式陈旧，我看你这心灵手巧的，想请你去当技师，工资肯定比这儿高，省得你在这儿整天风吹日晒的，你说是吧？ 啊，真的？
汤英转称为喜，真想不到还有这等事儿啊。
嗨，那既然你做不了主，那我等会儿再找你爱人来谈吧。
古德拜说罢转身就走。
哎，你回来。
汤英大喊一声，把古德拜吓了一大跳。他连忙站住，转头望着汤英。汤英吐了吐舌头，然后大大方方地对古德拜说，
你甭问他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讨厌的老三》。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